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今日是10月27号礼拜日，欢迎大家来到新闻深读节目。今日是这个栏目的首播，多谢大家的支持，请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一起来了解真相，看清时局，选择好未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四中全会真相，习近平的临标时刻，华国锋模式会重演吗？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已经闭幕了，会议公布正式承认了一场直卷军队最高层的政治大地震。在这次全会上，追认开除何卫东和苗华等14名中央委员会成员党籍的决定，其中军方将领是占了绝大多数。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在这个背后是习近平在过去十几年里面亲手搭建起来的军队权力金字塔在他眼前冧了。这一次被一举歼灭的将领，官方提出的罪名是严重的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中共的政治字典里面，经济腐败往往是政治清洗的公开讲法。那这场史无前例的军中震荡究竟话给我们听什么呢？这个是习近平为了巩固权力上演的一场挥泪斩马谡的戏码，来展现铁腕治军的决心，亦或是在一场我们看不见的权力斗争当中，他已经是身不由己，被迫断尾求生呢？而同清洗同样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一项关键的人事任命，就是中共军队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张胜敏，他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替补了何卫东留下的那个空缺。这个任命或者可以成为帮助我们了解这场清洗背后谜团的一把锁匙。中共军方大规模清洗，史无前例的政治地震。中共新华社发布的会议公布里面提到，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何卫东、苗华、何宏军等人违法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开除他们的党籍等等。在被开除党籍的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是军方的高级将领，其中只有前火箭军政治工作部主任张凤忠是中将军衔，而且是第一次公布他落马的消息。其他的八个人呢，都是中共的上将，在会议之前就已经被官宣落马的了。而且同他们同时被官宣落马的还有火箭军的司令员黄厚斌上将。再来讲下何卫东的崛起和陨落。中共军队这么大规模的清洗，堪称是史无前例了。而要想理解这场政治地震的威力有几大呢，我们就一定要先从他的震央来看下。这个人就是前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何卫东的故事不单只是他个人的喜乐寻浮，他更加是似一则政治预言，完美地在这里诠释着习近平整个军事布局的失败。何卫东的法制和习近平的权力之路是紧密相连的。他的军旅生涯好长一段时间是在福建的31集团军里面度过。31集团军我们在之前就提到过的了，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习家军的摇篮。习近平在福建工作了长达17年那么久，31集团军是他唯一能够直接接触并且培养军中人脉的地方。何卫东、苗华和林向阳都是出自于31军的。而何卫东能够入到去中央，完全是习近平为他量身打造的火箭式提拔。在中共的二十大上，习近平突然打破了中共几十年的惯例，令到没有资格的何卫东直接入到去中央军委。何卫东当时既不是上一届的中央委员，亦不是候补委员， 按照晋升的资质条件，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入到去核心领导层的。但是习近平就直接被他跳过了正常的程序，被何卫东从一个普通的战区司令一跃升为24名政治局委员之一，而且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他的地位仅次于习近平和张又侠。对台指挥到任期最短的军委副主席，这次非常罕见的破格提拔，可以说就是习近平用自己的政治权势为何卫东做了一次最强的政治支持。何卫东曾经担任过负责对台湾作战的东部战区司令，甚至在2022年那时，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那时，何卫东亲自策划了那场大规模的围绕台湾的军事演习。因为这样，可以说何卫东就是习近平实现统一梦的最倚重的指挥。但是他的陨落就好像崛起一样，突然得很快速。今年三月，何卫东就在公众的视野当中彻底消失了。现在计起来已经是有七个月那么久了。他缺席了所有重要的官方活动，包括军方高层每年四月例行的植树活动。这个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中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失势信号。现在总算是终于落地了。何卫东正式官宣倒台，成了中共建政以来任期最短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亦是习近平创落的一个极不光彩的纪录。习近平个人信任逻辑的崩塌，这个好像是习近平政治判断力的一次公开的否决。习近平的统治核心，他的逻辑就是打破中共以前所谓的集体领导和论资排辈的这个规矩，转移提拔那些只是对他个人效忠的官员。何卫东的晋升就是这个逻辑在军队里面最极致的一次体现。他之所以能够上位呢，不是因为他的资历够，亦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强，或者是得到了军中同僚的普遍认可，倒不是。唯一的原因就是习近平对他个人的信任。所以当这个被最高领导人亲自担保为他打破所有规则的人，最后被以严重职务犯罪的罪名被整低那时，就等于是在这里向整个中共的精英阶层宣告习近平看错人了，而且是错得非常之离谱。这个就不单只是打脸的问题了，这个已经是动摇习近平执政的根基了。如果他对自己最信任的军中第一亲信都能够做出这样灾难性的误判的话，那他对其他人的判断又有几可靠呢？这个就是比党内那些对他心存不满的中共元老和其他的派系找到了挑战他权威的一个最好理由。这场灾难可以说波及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何卫东个人。如果说何卫东是习近平军队权力的一个顶梁柱的话，那这一次就是整个的承重的墙被拆了。这个就不是一次精准的外科手术，而是一场彻底的爆破式拆除。清洗名单揭示的惊人真相，等我们来看一下这份这么长的清洗名单，就可以明白这场清洗的规模和深度有几大。这个名单揭示了几个惊人的事实。首先就是负责铸造灵魂的人自己的灵魂却是烂了。名单里面的苗华，他的职位是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亦就是全军的总政委，负责确保军队对习近平的绝对忠诚。在过去的十年里面，习近平在军中搞所谓的政治建军，试图清洗前任江泽民派系郭伯雄、徐才厚的余毒影响，而苗华就是实施这个工作的总指挥。结果他自己就成了被清洗的对象，这个就无异于在这里宣告习近平长达十年的军队政治整顿彻底失败了。其次就是准备攻台湾的矛截断了，接替何卫东和担任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 是对台湾作战最前线的指挥官，现在这两任负责攻台湾计划的最高将领都成了阶下囚。中共军队对台湾作战指挥体系会不会陷入瘫痪呢？习近平还有信心去发动什么台海战争吗？还有什么一统台湾吗？火箭军的助纣和体制腐败。最具讽刺的就是这次意味着火箭军的这个助纣。火箭军是习近平的王牌，中共自己一直都在这里说他是掌管着核武器的大国重器。但是从第一任司令魏凤和到周亚玲再到李玉超，直到这次习近平亲自破格提拔的易落马的王厚斌，四任火箭军司令全部都是以腐败的罪名落马。这个讲明什么呢？讲明最敏感最核心的军权内部、军种内部都已经烂到了根里面了。习近平在最关键的将领任命上四年坐，彻底粉碎了官方宣传的什么英明领袖这样的形象。习近平的形象已经是没了。这种清洗还揭示了一个真相，中共的这个体制本身就是一个滋生腐败和不忠诚的温床。在中共的体制里面，要想获得晋升，那就离不开搞人身依附、拉帮结派，还有就是权钱交易。何卫东和苗华这些人就是通过这套潜规则一点点这样爬上高位的。过程中他们亦必然会建立在自己的权力网络，拉拢自己的人马，同时积累自己的财富。但这个最终亦成为了他们被政敌清洗的把柄和依据。大清洗不是反腐败的胜利，而是中共邪恶体制性矛盾的必然爆发。哪个操纵了这场大清洗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大家是有些截然不同，大概上来讲是有两种。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哪一种的看法，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这次事件对习近平个人权威的打击是不可以估量的。这个和1971年毛泽东和林彪的决裂很相似。林彪当年不单只是一个元帅，他是毛泽东亲定亲选的继承者，是被写入中共党章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他一手策划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令毛泽东雨露风靡全国的一个背后最重要的推手。在亿万中国人的心目里面，当时的林彪就是毛泽东最忠诚最可靠的副手。但是在1971年9月13号，林彪坐的飞机在内蒙古的温都尔汗坠落了。中共之后就宣布这位亲密战友企图发动政变谋害毛泽东，最后还叛国出逃。这个消息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民众无办法理解。昨日还被要求无限崇拜的二号人物，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头号的敌人呢？如果毛泽东连自己最亲密的战友都没办法分辨好坏的话，那他的那个最高指示还怎能够令人相信是正确的呢？可以说林彪事件将当时毛泽东亦拉落了神坛，那个是一个开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从那时开始是第一次裂开了，老百姓就开始在私底下那里怀疑了，亦在那里思考了。狂热的个人崇拜从那时开始就逐渐地降温。习近平的林彪时刻。林彪事件对毛泽东本人的打击有几大呢？根据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衰先生后来的回忆，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就出现了惊人的变化。他变得意志消沉，成日瞓在床上，衰老是急剧地加速。我们再来看看今日何卫东的倒台，就是习近平的那个林彪时刻。虽然何卫东的声望和当年林彪的声望不可能是同日而语， 但是这个象征意义就高度咁相似。习近平打破了所有的规矩，一手提拔起来的接班梯队核心人物，转眼就成了数额特别巨大的罪犯，而且还涉嫌不忠的背叛。这个对习近平个人权威不是最沉重的一击吗？而且证明他没有识人和用人的能力，精心塑造起来的一个伟大一尊形象，到这里基本上算是彻底破产了。习近平是猎人抑或是猎物呢？我们再来探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这场军队清洗风暴究竟是习近平主动发起的，抑或是他被迫接受的呢？换句话说，他是猎人抑或是猎物呢？四中全会的公布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窥视内情的窗口。公布里面宣布增补中央军委委员、军纪委书记张胜文为中共军委副主席。表面来看，张胜文是军队反腐败的直接操刀人，这一年来打了很多高级别的军中大老虎，张胜文是功不可没，所以升任军委副主席是习近平对他的一个奖赏。但实际上这次接替可能是军队权力结构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那这个张胜文他是哪个来呢？公开资料显示，他在陕西武功县出生，和现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友侠两个人都是陕西老乡。张友侠的祖籍是陕西渭南，所以他们两个人被外界看作是军中的陕西帮。这两个人都是核心人物，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在习近平最信任的以福建31军为班底的福建帮，或者是台海帮被连根拔起之后，军委的权力真空已经迅速被陕西帮填补了。军权回流和逼宫行动，有多家海外媒体都分析认为，这个是一场内部接管，军权正在从习近平的手上回流到张友侠掌管的系统里面。这个判断其实亦解释了之前一个极不寻常的安排。大家知道12月17号关于何卫东等九名上将被查处的消息，是由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光对外宣布的。这个不符合中共处理类似重大案件的惯例。当年徐才厚和郭伯雄这两个前中共军委副主席落马，都是中共政治局会议之后，由中共官方后事新华社以通稿的形式权威发布的消息。近一些的就讲这个前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被免职，亦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宣布的，再由新华社等官方媒体宣布。这些官方媒体核心的喉舌通报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查处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样级别的高官，必须是由党中央，亦就是总书记和政治局来主导并且宣布，以彰显中央的绝对权威。国防部只是中共军委下属的执行机构，由他来宣布对自己上级的处理决定，这个在程序上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对这种失序的反常现象，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习近平在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当中很可能失去了主导权。我们说是很可能，还不能够完全肯定，因为中共是黑箱政治，我们只能够做分析揣测。那这次清洗很可能不是习近平主动策划的结果，而是军中反习近平这个力量向他发起的一次逼宫的行动。张友侠主导的智慧反击，结合种种迹象分析，我们比较赞成的是张友侠为主导的军中力量掌握了何卫东、苗华等人结党、贪污腐败、搞小集团的铁证，那将他们的铁证摆在习近平面前，就促成了他一个没办法否认亦没办法包庇的局面。习近平为了保住现有的权力， 点办呢？只能够挥刀自宫，嚟缓和矛盾嘅同时，亦安抚军心，或者系做出咁样一个象征性嘅动作，但实际上系背后嘅人喺度推动。而张友侠嘅呢次清洗，主要系为咗唔被对手清洗而采取嘅一个自卫反击。陆军政治干部出身嘅军纪委书记张星文，佢系配合张友侠嚟完成清洗福建帮将领嘅一个直接执行人。咁大家谂下，张星文系唔系张友侠嘅人呢？唔理张星文当年连跳三级入到中央，同张友侠有冇关系？有一点系唔能够否认嘅，就系喺清洗福建帮呢件事上，张星文同张友侠系一齐嘅。佢接替何卫东担任军委副主席，就等于系张友侠呢一派牢牢咁掌握咗军队嘅实权，令习近平喺军中嘅嫡系派已经冇机会翻盘啦，只能够眼睇住军权旁落，只系喺对外嘅宣传上，佢亦必然要高调嘅，更高调咁包装自己依然强大，避免被外界睇出佢嘅破绽同虚弱。华国锋嘅模式会重演吗？张友侠如果要保住中共嘅安稳局面，咁对党魁习近平就会投鼠忌器。如果习近平自己喺呢个时候夹硬咁要拿住军权同埋党权唔放，做出一副无害嘅对张友侠信任嘅样，再有中共党嘅元老，假如话亦系一样顾及党国嘅稳定而蛇鼠两端嘅话，咁张友侠恐怕亦系难落决心，直接将枪攞喺手嗰度逼习近平滚蛋。如果习近平嘅军权已经系被严重咁削弱啦，咁大家谂下跟住落嚟会点样呢？我哋知道近期有唔少人都喺度做呢种分析，反习近平力量为咗避免政权崩裂，可以效仿华国锋模式，俾佢保留虚位。大家知道1976年毛泽东去见马克思之后，华国锋被指定为接班人，习党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被称为英明领袖。但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他们否定华国锋的两个凡事。什么是两个凡事呢？就是凡是毛泽东做出的决策都坚决维护，凡是毛泽东的指示都始终遵循，就是这样的两个凡事。中共元老他们否定了华国锋的这两个凡事的执政思想基础，上演了一场温水煮青蛙式的政治架空。在1978年11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拔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掌控实际工作的主导权，在逐步的将华国锋的支持者，比如好像汪东兴和纪登辉等人这些凡事派，从政治局清除，孤立华国锋。最后是在1980年到1981年那个阶段，中共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华国锋的错误，逼他主动的辞去党主席和军委主席，只是保留中央委员的名号，成了一个无实权的政治符号。当前的局势和未来忧患，在现在翻转头看看，这次对军中习家军的团灭式清洗，似唔似当年清除凡事派的第三步呢？中共强调集体领导传统，习近平的个人集权引发了党内的不满。如果反对力量以保党和稳定为前提，面对习近平的强势个性，那就很可能会试图采取华国锋式的模式来解决习近平权力的问题。但是亦有人认为，现在的中共政局和华国锋时期很不同。首先，习近平不是华国锋那么听话的人。其次，习近平三连任搞集权，权力基础要比华国锋深厚，这个亦是他政权蛮横的基础。还有一点，就是党内缺乏邓小平这样能够凝聚元老派和指挥军队的强力人物。 所以就认为就算反习近平派系想以华国锋模式来终结习近平的权力，亦恐怕难以如愿。尽管习家军已经整体性地崩塌了，但是习近平的党权和政权势力底盘还在，搞不好就会夜长梦多，反而会被习近平积聚力量去反扑清算，给他留下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且从目前四中全会的这个结果来看，似乎是张又侠和中共党内的元老有软肋被他抓住了，再一次被习近平利用了。不过通过我们前面的这些分析，我们亦可以看出来，今日的习近平比过去十年里面的任何时候他都更加孤立和脆弱，已经成了一个失去军中臂膀、失去了威望，甚至可能正在度失去权力的领导人。一个痴迷权力又已经被逼到去墙角的这样一个独裁者，往往就是最危险的，他可以无顾忌地孤注一掷，和你搏到尽。再讲反习近平派系，如果能够以国家人民的生存发展为重，彻底放弃保党的这个幻想，那就不会被习近平抓住了软肋，才可能破解自己被习近平残酷清除的这个险境。如果不是的话，张又侠、张胜文可能就是下一个何卫东，甚至可能比何卫东重要惨烈。中南海的风暴仲远远未有结束，这场政治地震的余波亦必将会深刻影响中国的未来和世界的格局。所以我们很期待中国能够早日脱离中共恶魔的统治，中国人民能够有尊严的自由地活住。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同大家分享的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睇，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